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好，耶和华的使者我们也稍稍讲一下哈。耶和华的使者在圣经里面，尤其在旧约里面，有的时候是讲主的使者，神的使者。这个使者很奇妙，有的时候像我们中文圣经或英文圣经就翻成 angel 就是天使，有的时候就翻 messenger 就是一个传信息的，就是使者，有的时候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天使，有的时候好像就跟一般人一样的，那有的时候这个使者明显就是上帝他自己，甚至有人说就是三位一体的，不知道第一、第二、第三位在旧约里面的一个显现。不过不管是谁哈，如果他真是耶和华的使者的话，对领受的人来讲，那个人就是上帝。这个原则今天也是一样，一个人奉上帝的名在讲话，一个人在传讲上帝的话，带着上帝的灵在传讲上帝的话，他就是上帝。这个话讲重了，但是耶稣讲的，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差我来的，拒绝你们的就拒绝我，拒绝我就拒绝差我来的。这一种对上帝使者的权柄的顺服，我也希望我们能学习啊。这个使者，旧约里耶和华的使者，在创世纪十六章和二十一章都曾经在一个想不到的地方帮助一个想不到的人，夏甲，耶和华的使者帮助。这里面意义都很丰富，就表示上帝在我们生活中都在引导我们，都是他在引导我们。创世纪四十八章十六节，雅各在晚年的时候也讲到说，耶和华的使者一生都在保护他，看顾他。耶和华的使者也会拔刀在路上拦阻我们啊。民数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拔刀拦阻了巴兰。耶和华的使者会帮助亚伯拉罕的仆人替以撒找一个太太啊。这个创世纪二十四章第七节和四十节，亚伯拉罕的仆人出去替小主人找妻子的时候，亚伯拉罕说：“耶和华使者会与你同在。”那我们更知道，在旷野走路的时候，有耶和华的使者与他们同在啊。那个使者有的时候就是指摩西，有的时候指云柱火柱，有的时候指耶和华自己，但有的时候好像也是一个很神秘的天使啊。耶和华的使者也会杀人，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十六节啊。那么还有历代志上二十一章十五节，大卫数点民数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愤怒，就用瘟疫消灭了耶路撒冷，消灭以色列许多的人啊。在历代志下三十二章二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也杀了亚述的军队啊。新约的时候，希律很骄傲，所以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就让希律被虫咬死啊。耶和华的使者当然也会保护我们，诗篇九十一篇，耶和华吩咐他的使者在我们的路上保护我们，如同但以理啊，在狮子坑里被耶和华的使者保护。那么耶和华的使者也都在为我们效劳，诗篇一百零四篇第四节，他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那在希伯来书引这段话的时候，就讲到说，这些使者都是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啊。耶和华的使者会叫我们去传福音，使徒行传第八章，主的使者对腓力说，你去哪个地方传福音。耶和华的使者在使徒行传十二章救了彼得脱离那个监狱，耶和华的使者在使徒行传二十七章安慰保罗，启示录这样的使者更多了。我们做一个结论哈，使者好像是指天使， 第一个，第二个，使者好像指耶稣或者是圣灵啊，因为很多时候使者做的工作就是保惠师的工作。不过我们也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其实也是每一个他的儿女，我们都是他的使者，都是他的仆人，都是他的使徒，都是要来服侍他的啊，每个人都是。旧约里面以赛亚书42章19节讲到以色列是他的使者，是他的仆人。那么大卫也是哈，当然摩西还有我们基督徒都是哈。希望各位有的时候，其实在退休会的时候，我曾经参加过一个退休会，有个游戏不知道你们玩过没有，就是在退休会一开始就指定，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另外一个人的照顾的人，然后有一个人是他的天使嘛，小天使，然后希望在退休会结束的时候知道哪一个人是你的小天使。当然这些大家都到最后都知道了，然后有人开始对你好一点的时候，你大概知道这个人大概是天使。各位，那种天使就是恶天使啊，为了要得一个奖哈，发现是谁就对你特别好。这当然不是原来我在开玩笑，是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我们的确在圣经里可以看到，神会差他的使者在对我们说话，安慰、扶持、保护。我自己觉得，在我生活中也是，这个使者耶和华使者，有的时候是我妻子，有的时候是我孩子，有的时候是我同工。这时候是你们每一个人，真的，愿我能够听得进去，神要我从你们那里得到的信息。11节，耶和华的使者到这个地方，好，那么基甸在那里打麦子，哈，有人说在酒榨那里打麦子，而不是在禾场那里打麦子，就是基甸特别的小心，这是一个比较可以防御的地方，在室内啊，或不是室内，就是比较隐秘的地方。好，这个12节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呢，就向他显现了。我们不知道显现的样子是什么样，但是是显现的。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好，这是一个称赞的话。有一点像我说，耶和华对摩西讲的，我要用你的手去拯救以色列人。大能的勇士，各位，上帝也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上帝真的各样的反应都叫我们很不能了解哈。这个，你像彼得对他说，对耶稣说哈，耶稣说他要到耶路撒冷被羞辱，被钉在十字架，会死掉，人家会折磨他。那彼得护主心切啊，很爱他的主人呢、啊。哎呀，这个事绝对不可以临到你身上啊！各位，今天假如说，今天假如姚姐要到阿富汗去啊，充满了那个回教徒啊，要我们可能会去，哎，那里很危险，姚姐你不要去。你说，哎，姚姐不要去，姚姐绝对不会，撒旦退我后边去，不会，不可能的，我还有点可能哈、啊。那个彼得对耶稣那么好，耶稣说我要到耶路撒冷，你要杀掉我，彼得说你不要去，然后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对耶稣那么好，他骂你是撒旦。那么在这个时候哈，那个上帝的使者或者上帝对基甸这么好，大能的勇士对他称赞，我们都常常觉得上帝很苛刻，对不对？我猜你们会觉得上帝很苛刻啊，对我们那么多要求，常常嫌我们这不好那不好。我也觉得我们很多基督徒不仅是自我形象很差，在别人面前，在自己面前自我形象很差。我看很多人形象最差，就是在上帝面前形象很差。这个祷告，哎呀，我不会祷告；传福音，我不会传福音。然后想，哎呀，我在神的眼中一定是最糟糕的、不及格的。虽然我们在有的时候唱诗歌，哦，在神的眼中我们是很宝贝的。我是觉得我们在神眼中是很宝贝的。但是你也真的有信心，你不要作践你自己。你要知道主的宝血遮盖，你知道这圣灵给我们的义袍。神对我们的处理真是很奇妙，是。 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是该死的罪人，任何一个人都是。但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也是软弱变成刚强，大能的勇士。你看整个基甸的故事，大概就可以看到他的个性，他什么都是，就是不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哈利路亚，各位，你也什么都是，龌龊的都是，但是伟大都不是。但是神的恩典就让我们变成伟大，我真的是这样说。因此就让我们真是能够谦卑，如果神让我们伟大的时候，神一定是这样的。各位，将来在新天新地里，你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英雄豪杰都要更伟大。你要跟上帝一起来管理整个的宇宙，哎，那不是什么唐太宗啊、汉高祖这些人可以办得到的。你要永恒的来管理，你太伟大了。而且那个伟大的管理是将来，但是也是现在就开始。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现在就伟大一点，就有主的善良、智慧、能力。但是也再一次，请你也记得，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你一点都不能骄傲。好，这里上帝也同样在说，一个大能的勇士是基甸现在没有的，是基甸以后也没有的，是基甸以后和现在凭着自己都没有的，可是是基甸以后和现在靠着上帝的恩典都有的。你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样。我没有办法良善，我没有办法温柔，我没有办法圣洁，我没有办法体贴，我没有办法对人有智慧，我没有办法胜过我各样的情欲。各位，我们都是这样，但是靠着上帝哈，我们可以。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一个大能的勇士，这时候在以色列里没有一个大能的勇士。那么上帝用很奇妙的话作为来兴起一个人，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耶和华与你同在，这个是圣经里很重要的一个 phrase 哈。我们也多次讲过，在创世纪的时候，神与亚伯拉罕同在，以撒同在，雅各同在，约瑟同在，神与摩西同在，神与约书亚同在，与大卫同在。神与人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们就在最艰难的环境中得胜。因为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约瑟在监狱里面，约瑟在做奴隶的时候，都把整个的局面翻转过来。这不是我们今天也非常需要的吗？我们需要神同在。当然我们也知道，耶稣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圣灵保惠师就是神差遣到我们这里来，永远不离开的。约翰福音有讲过，叫他永远跟你们同在。神的同在是一个是我们最羡慕的。好，这是上帝对约瑟对这个基甸讲的话，向他显现大能的勇士，称赞他，耶和华与你同在，祝福他。我说了，神有的时候对一个没信心很烂的人反倒有很多的抬举，对彼得那样的人很多的斥责。所以你的生活中，你觉得神一直在顺着你的毛在摸哈，你要好好反省一下，应该是神也可以斥责斥责你的时候了哈。就是我们能属灵成熟到一个地步，能够承受上帝对我们的修剪。好，在这个时候你看到基甸实在是非常的不像样哈。他心中我们看对上帝有很多的不满，我不敢说怀疑和不信，但最少很多的不满。我也觉得这是我们心中常有的。我现在越看一些无神论的或者抵挡上帝人的一些著作哈，就是包括这些从18世纪以来的西方的哈，还更早的一些哈，我没有去多研究，但18世纪以来的有一些作家，有一些很聪明能干的人，我越看我越不觉得，有的人是无神论，有的人是就是不可知哈，就是觉得上帝到底存不存在不知道。可是我看这些啊，有的是新派的神学家，我看他们会偏离这个圣经里的上帝啊，大概我不敢说100%，大概都是他们生活中碰到一些对上帝愤怒的事， 我觉得很多的基督徒远离了上帝，还不一定成为无神论，像我刚刚说的有一些人，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迫切的祷告或者侍奉的结果有一个很负面的结果，我们就恨恶上帝。我曾经跟你们讲过 CNN 的老板 Pat Turner 就是这样，非常虔诚一个基督徒，后来因为他好像是为他的癌症的姐姐迫切祷告，神没有医治，他就恨恶上帝，咒诅上帝。那个写西方哲学史的 Will Durant 本来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也是在一个迫切祷告中，他觉得没有蒙垂听，就恨恶上帝。他们后来变成无神论，我看他们东西我都不觉得他们是无神论，他们还是相信有神，但是他们唾弃这个神。因为无神论的话，他们还没有发脾气的对象，他们要有个神可以发脾气。我看很多基督徒也在那里跟神生闷气，总之是要气他一下就对了，或者最起码要让他知道本少爷本姑娘现在情绪不好，你还不来抚平我一下哈？哎，感谢主，现在基甸就是这样，明显是这样子。当这个人对他说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圣经里面讲到耶和华使者的时候，应该哈，在我所想到大概所有的情形都不是长着两个翅膀的天使那个样子，好像多半都是人出现的那个样子。那就是这是一个人在基甸应该是很紧张的状况，注意他在酒灶而不在禾场打麦子防范米甸人来，然后现在突然有一个人跟他讲话，可能这个人是有点威严，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基甸会对他说主啊，很重的一句话，很尊重的一个称呼。我不知道基甸为什么会这样说。那如果他很尊重他的话，是不是对他有所相信、有所信任呢？各位，这是一个逻辑上的一个矛盾啊。我举一个例子，逻辑上的矛盾就是，我现在说一句话，我说康莱昌说的话通通是谎话，这句话在逻辑上实在很麻烦，你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也不行，不接受也不行，康莱昌说的都是谎话，你这句话要不要接受？如果你相信这句话，就是这句话不是谎话，那就跟我讲的矛盾了。如果我讲的是谎话，就是我还会诚实嘛，对不对？当基甸在这个时候哈，他的反应我看也是不太合逻辑，他称他是主啊。换句话说，我认为基甸对这个人的话有一点相信，那如果有一点相信的话，他就同意耶和华与你同在了。换句话说，他就同意现在跟他讲话的人是上帝。他如果同意现在跟他讲话的人是上帝，那他就应该吓死了，他就不应该质问上帝了。可是这种矛盾就是刚刚讲的一样哈，各位，我们在对上帝的信靠顺服的时候，常常我们并不相信上帝，可是当我们在发脾气的时候，对上帝不满的时候，我们又相信有个上帝，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好找一个箭靶子去发脾气。我就认为基甸就是这样。当一个人来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的时候，不管怎么样，这个人在说话的时候，如果他说的是真话，就是耶和华与你同在，意思就是什么？我就是上帝啊，我跟你在一起，就是上帝跟你在一起。基甸没有说你是疯子，基甸没有说你是神经病走开，基甸也没有被突然出现的一个人吓到了，基甸心中真的恐怕有很强烈的、很长的，我只能说不满，我还不敢说苦毒，以至于他都神志不清的在跟耶和华发怨言：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这句话其实我看很多基督徒也会说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件事？ 如果上帝真的爱我，我今天怎么会这样子呢？如果上帝真的有能力的话，我今天怎么会这样子？如果上帝真的如何如何，我今天怎么会这样子？如果上帝真的这么伟大，我今天怎么会这样子？各位，还是一样啊，如果你有这样的抱怨，你还是不太合逻辑。就是你真的说上帝这么伟大，你怎么敢向他抱怨呢？你敢向他抱怨，就是你不敢不把他当这么伟大。他如果没这么伟大，你也不要信他了嘛。你又向他抱怨，就觉得他是全能的，那你就最好不要抱怨。就是我在教你怎么样是一个合逻辑的态度。信上帝就全然的信靠顺服他，这是合理性合逻辑的，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但是神也知道我们头脑并不清楚，逻辑也没有学好，那么也不大理性，他实在很爱我们这些人，所以越积淀在那里抱怨。如果与我们同在，怎么遭遇这些事？我们听过好多牧师讲道啊，圣经也讲啊，他都垂听祷告啊，他爱我们像什么一样啊。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呢，那些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其实他也在自打嘴巴，那些奇妙的作为在哪里？那些奇妙的作为现在就在，现在就有。其实基甸自己也说了，他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的手里，这就是奇妙的作为。我神实在对基甸也是充满了怜悯，就是就基甸对上帝的认识来讲，讲这句话也是该死的。就是你认识上帝是这么伟大，你居然敢这样背逆他。因为基甸明显是听到了，或者起码知道了这个上帝的心意。注意哈，在第八节开始讲到的那个先知对以色列人说的是我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注意那个手字。因为在第六章第一节，耶和华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注意那个手字。然后现在基甸又讲十三节，把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所以基甸有个很好的神学，基甸知道我们今天这么倒霉，碰到这么大的祸患，并不是耶和华的膀臂或者手缩短了。当我们被欺负的时候，上帝无力保护，上帝抵挡不过米甸人的上帝，所以上帝输了，我们就这么惨。基甸不是这么差劲的神学，基甸知道我们今天被米甸人奴役，是上帝把我们交在米甸的手里。如同上帝曾经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里，基甸认识上帝在掌管，基甸知道上帝把他们丢在米甸的手里。如果他知道这样的事，他知道上帝是全能的，他的神学必定也让他知道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离弃上帝，所以上帝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就基甸知道上帝，基甸也知道以色列人的背道，但是他在那里抱怨，他丢弃。我们都知道，或者我们心里不愿意承认。耶和华常常讲这句话，我离弃你们，因为你们离弃我。耶和华为什么丢弃了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丢弃了上帝。其实上帝根本没有丢弃以色列人。当他们在这七年的当中，神如果他们能够早一点呼求上帝，归向上帝，上帝根本早一点就兴起拯救者了。在他没有兴起拯救者的时候，其实上帝仍然在做工啊，就是希望以色列人回到上帝那里。十四节，耶和华观看基甸。各位，耶和华的观看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啊！我也曾经讲过，耶和华曾经观看法老的军队，法老的军队就混乱了。这个是出埃及记十四章二十四节，耶和华看他们。耶和华看一个人啊，在这里我是觉得耶和华对他的看真是充满了慈爱。 耶和华在看基甸，然后根本不计较他刚才冒犯的话，告诉他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又是手哈，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你靠着你的能力，你的能力实在小极了，但是我差你去，你就一切事情都能办得到。我们在讲约翰福音的时候，不是也讲到这里，就讲到主耶稣说的话做的事，如果你没有想到他是上帝的话，这都实在不可解。但如果我们肯定他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差来的话，他所讲的每一个看似荒唐艰难的，就充满了恩典和权柄。你是没有能力，我差遣你去。我觉得这句话是这里给他的一个命令，也是要基甸在成全事情成就了以后记得这件事。你的成功，你能够把以色列救出来，不是上帝差遣你的吗？我们常常在需要的时候求上帝，求得非常迫切，可是我们在事情成就了以后归荣耀给上帝却很慢，甚至会忘记。那么神好像是对基甸说，不是神好像，神就是对基甸说，我会使用你，我会差遣你。基甸的反应呢，也跟摩西一样，就是怀疑和不信。我哪里有这样的能力？我有主啊，我有何能拯救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我在我父家中是自微小的。扫罗刚开始也有这样的反应，神一旦是哈要使用我们，而不是只是叫我们有享受的时候，我们又开始谦卑了。你常常觉得你不被重用啊，那么就请你做信友团契的主席，或者是做信友堂的牧师如何啊？我是自卑微的。这个时候我们又非常的谦卑起来了。我不行。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异人一样，你会得胜的。只要有上帝的同在，上帝无所不在，上帝也跟尼布甲尼撒同在，都在。但是圣经讲到上帝同在是正面的，必须人用信心渴慕寻求他的同在。神有的是，就是我们被动的神的同在是非常值得感恩的，但愿被动的就是神主动在我们身上，我们只是领受他的同在，能够或快或慢在我们身上造成一种心，就是主我渴慕你，而不是像尼布甲尼撒那种完全不承认上帝在他身上给他的任何的普通的这些恩典。那么我们既然蒙了恩，我们就渴慕羡慕相信有你的同在，然后你的同在，你给我的使命让我能够完成。好，基甸实在是，他既然会抱怨啊，就是有思想的人，所以我刚才讽刺了半天你们抱怨的人，其实我也在称赞你们，你们很有思想啊。我刚刚说他的逻辑不好啊，其实他也很有这种理性。他下面就有很多人，其实他一辈子也都在，不是一辈子，在被神使用的时候都常常要这个东西。十七节，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他要一个证据。这也很好，各位，摩西不是神也给他证据吗？那么这么重要的事，我需要有证据，好叫我能够知道真的是主在打发我。再一次啊，各位，我们在求神听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心的。当基甸一旦知道神给他一个证据，就是真的是神在打发他的时候，基甸那个正确的神学又来了。哇，真是上帝，那上帝冒犯不得的，我刚冒犯他这么久，完蛋了，要死了。他在很虔诚求的时候，难道他不是很自打嘴巴的在跟上帝讲话吗？我是觉得奥古斯丁真的很聪明，奥古斯丁在求的时候就很逻辑，即使是他罪人也比我们逻辑一点。你知道奥古斯丁是很好色的哈，那么他曾经祷告，有他很有名的祷告，就是主啊，赐给我贞洁，但是不是现在。 难道等老的时候再说哈？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在求主啊，祷告主啊，求主同在啊、同行帮助我，让我怎样怎样，你都不知道你在求什么。神真的同在，以我们现在这种生活，不是应该跟基甸一样的被消灭掉吗？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